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言。今天是2026年，嘉言啊，在星期三的节目跟杨天成老师相遇的。杨老师你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各位听众新年好！
是的，哎，杨老师您就再祝福一下我们的听众啊，新的一年给你讲几句。
嗯，我祝福啊所有的听众呢，新年。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蒙恩
啊！对，通常我们叫弟兄姊妹一下子呢讲一些祝福的话，是需要想一下的。
嗯，因为不是随口出来的嘛，你要从心里讲出来的。
哦，对呀、啊，哎、嗯，你刚刚说的这一个很好的一点、啊，
有的人可能是嘴上讲，但是心里没讲的话，就是口是心非嘛。
是，所以要从内心真正的发出来的这种，是我们啊、好像说对呀、啊，就是一个真心。心话，一个很诚意的一种祝福。 对，那我们也可以做练习。其实祝福呢，我们不单单是在这些大时节的时候才来做，应该是每一天你都练习一次。诶，你今天要讲什么祝福你身边人的话呢？
哎，对呀、啊，这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我们面对可能面对工作或者家庭啊、社会的朋友啊，需要讲出一些的祝福的话啊，那这个祝福我们随时要预备的。
啊、所以，我有啊、一个哎，早前我好像在节目当中有提过一个发现啊、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家企业，他的老板就从一本书里面得到一个启发。就需要在他的公司当中推进一个叫礼物运动
哦，
所以礼物运动就是说他要推动在他的公司里面的，怎么做呢？就是要从上级到中级到下级，他们都必须要去学习送礼物。你可以是送实际的一些小礼物给你的同事，也可以是说一句祝福的话。或是鼓励的话给你的同事，
哎，这有点像我们电台。其实我们电台同工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爱心行动，就是你做小天使，你可以关心到，因为我们都会给你配搭有一个你所关心的，然后你有一个你是被关心的人，所以呢，你关心那个人，你可以用祷告或者请他吃饭，或者是你送他礼物，都可以去关心到那个人。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用了两次啊，两段时间我们做一个小天使的行动。
嗯，对呀、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呢，在此呢，给大家这些我们的经验啊，我们觉得被别人关心，或是你去关心人呢，
是很特别的哦，
很温暖。
嗯，这个爱的流动嘛。
啊、是，那就你就会慢慢每一天这样做的时候，就好像刚刚老师说的，就会潜意识里面已经学到，你就是从内心发出的一种祝福了。
嗯，对，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
对，好啊，那我们就在这呢继续收听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关于他圣经上或是在信仰上的疑难了。
黄嘉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是冉姊妹吗？
是的，嘉言老师好。
哎，你好，冉姊妹。
老师好。
是。
记得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我们连过电话，对吗？
是的，对。
哎，你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杨老师啊。
哎。
我感觉到自己要下地狱，
哦，
没有重生得救，心里很害怕，
哦，感觉好像
魔鬼常常在我的心里搅乱我，一些说一些下流的话，把我跟耶稣来 派对跟耶稣来同房，看到一个这是耶稣的什么什么，说的很下流的那些话，但是不是我，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他都用第一人称，都是我的意思加在我的身上，我非常的害怕。
哦，你是说是在做梦的时候呢，还是你这样想出来的呢？
是从心里出来的。
哦，
我祷告是默默的祷告，我一般祷告用默祷。
哦，哦，你是说当你有这个念头，你之后你祷告，还是说你自己在祷告的当中有这样的念头啊？
就是当我看圣经的时候，不管做什么的时候，你说看，反正是说的那些很污秽的话嘛。
嗯，这些污秽的话，就是说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就出现在你头脑当中。
啊，读圣经祷告，你说好像他控制我的那些。
哦，你怎么感觉是控制你呢？
就是说天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他一会儿就起来，一会儿就起来，然后就说今天你看我，今天晚上你看我怎么折磨你。
嗯，
哦，是有个声音对吗？
那有个声音在我心头说。
哦，
他说什么？
他就说你看，我看你今天怎么折磨你。
哦
哦，那你能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声音啊？
这个声音肯定是从仇敌来的。
啊，
你是真的有听到声音在脑海吗？还是你自己的一个意念呢？
是那个，是心里面，他在我心里面说话。
嗯，
是真的听到有声音。
不是听到的声音，是那个意念送过来。
嗯，是意念来的，不是真的听到有声音。
嗯，
啊，在我的心里，比如说看见一个大气球，
嗯，
然后他就乱说，都乱说，这是耶稣的睾丸，他就给我这样说。
嗯
嗯，那你有没有奉主的名来求神来帮助你？
嗯，
我求主捆绑魔鬼撒旦的作为。
哦，
我这样说，因为又说你没有重生，你没有靠着耶稣十字架的宝血，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嗯，
无效，赶不出去，反而我这样一祷告，又进一个，又进一个魔鬼来搅扰我。
嗯，
所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都没有效。
嗯
嗯，姊妹，您之前跟我们分享过，你是否之前都有患过这个精神疾病？
是的。
好，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害怕嘛。
好，
我都17年前2018年，我的病也是，他给我说我自己也是恐惧害怕自己下地狱。
哦，
我在家里面就向自己失去了控制，然后心里面也是觉得自己没有得救，没有信耶稣信好。
你说2018年那一年是你一开始有这些想法还有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吗？
那时候还没有声音。
但是2018年开始有这个情况。
对。
我知道你曾经上一次打电话说你因为你妈妈的那个脑淤血的问题你要照顾，
嗯，
然后你就产生了很多精神上的一些的问题。
嗯，
对。
嗯，
那么
是不是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你有这样的情况对吗？
嗯
嗯，
那我想问你有没有找那个精神科医生来帮助呢？
对，
我去看过的，还住过院的。
哦，那怎么样诊断你呢？
他诊断我就是精神分裂症嘛。
嗯，
那一直有治疗吗？
直到现在我就还在吃药嘛。
嗯。
哦，你觉得从2018年开始，然后诊断给你治这个病，那么你觉得有一些帮助吗？
帮助就是睡觉。
哦。
其实我好了一段时间，我从2013年到2018年，我好了5年，没有吃药，精神也好。
哦，那个时候就是通过治疗你感觉到很好，但之后呢？
之后就是这2018年的时候，我走路站不稳，
嗯，
没有稳定。
哦。
然后去看病呢，就是得帕金森。
哦。
现在我已经走不了路了。
哦。
有帕金森。
只能坐在轮椅上或床上。
嗯。
那你现在都是这样吗？
现在就是这样。
哦，对你的精神的这个疾病啊，你有没有进一步的治疗呢？
嗯，
没有，反正就是吃了以前的药。
哦，
嗯，
但是你也没有转变的。
因为什么？
也没有转变你的病情啊。
嗯，现在我的病其实跟我的精神分裂症没有关系了。我自己就是受魔鬼的搅扰攻击。
你确定你是魔鬼的攻击吗？
我确定。
嗯。
那你有没有找一些的牧者啊，或者是一些肢体帮助你呢，在灵里面帮助你呢？
没有，我们的牧者，现在我住在儿子家。
嗯。也就是说你一直没有去教会对吗？
啊，我走不了，因为脚走不动嘛。
嗯。你儿子信主吗？
我儿子先信过，但是现在我叫他祷告，他说祷告也没有用。
他说的祷告没有用。
他祷告还是没有好。
嗯。你需要神的恩典，因为你现在这种情况呢，不是一天两天，从2013年到现在这么久了，一直没有好，所以呢，我觉得真是你需要在神面前依靠神的恩典，因为上帝只有上帝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只能是短短的时间来帮助你，但是呢，从长远来讲，一方面你需要有牧者或者有领袖能够跟你面对面的跟你去谈，然后帮助你。另外呢，就是更是需要神的恩典，神亲自来帮助你，因为人是有限的。所以呢，我觉得对，因为我知道你从年初我们第一次打电话就跟你沟通，你现在的病情一直没有任何的转变，所以呢，一方面你需要精神病的药物来帮助你，但是呢，更是需要上帝的恩典，对吧？所以你要在神面前认真的去祷告。我不清楚你到底有没有得救，只有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你如果你真是从内心里面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灵进到你的里面，帮助你可以去改变，让你的生命整个的能够改变。但是呢，关键是你自己有没有完全的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另外就是在你面对你的病情，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如何的靠着上帝的恩典，需要神的恩典临到你。
杨老师，
嗯，
我其实心里很害怕的。
嗯，
我读那个希伯来书的第6章，
嗯，
6章的那个4节到11节，到10节那里，那经文读起来也很害怕的。
为什么你读这个害怕呢？你读到哪里觉得害怕？
我读到都是说6章，认到那些第4节开始，认到你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常歌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 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第七节，就如一块田地，十过里之下的雨水，生长吉林，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满荆棘和吉林，疲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然后第九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几乎得救。好，再还有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暂静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人的烈火。能看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见证，尚且不连皮而死，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将他神圣之约的血当作寻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所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我就害怕，我觉得我自己里面没有圣灵，都是邪恶的灵在我的心中。我的读到这些话语的时候，我都很害怕的。
嗯，刚才你所读的这个经文呢，第六章、第十章，都是给已经得救的人，因为他们已经有了神的恩典，他们经历了。但是呢，这个作者就提醒，就是说，你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恩典，已经经历神的这个救恩，那么你应该进到完全的地步，那你应该继续来去抓住神给你的这个恩典，指望你能够继续来走前面的道路。所以就提醒说，如果你继续把神的恩典忘记，你就是故意的，那么最终那你就等于是把这些丢弃了。所以的作者就提醒啊，你要继续的来努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通常来讲，如果一个人他没有重生得救，他不会害怕的，因为他不知道神，也不知道神的救恩，更不会去抓住神给他的应许。所以呢，如果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面对软弱，面对犯罪，那面对神的提醒的时候，他应该害怕。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已经经历了神的恩典，那么你面对这样的时候呢，你肯定是害怕的。所以呢，你刚才讲到说，你几次讲到说你很害怕。那如果是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怎么会害怕呢？虽然我们人得救了，有了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常常有软弱，常常有失败的时候，也常常有撒旦的攻击试探临到我们，但是呢，神的恩典永远不会远离我们，神的救恩也不会丢弃我们。所以呢，你需要在神面前真是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求耶稣的宝血洁净你，那你也奉主的名来驱走那个撒旦的搅扰。你只能是这样做，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的情况。其实撒旦的工作就是一个欺骗，就是让你感觉到恐惧。可是当你愿意去丢弃这一切，愿意去寻找神，愿意求上帝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撒旦就会跑掉。所以那你就在神面前需要认真的把自己交给主，求神来帮助你，也求神来帮助你除去你现在的精神上的这些搅扰。因为撒旦有的时候也会借着我们精神上的一些的软弱会搅扰我们，因为我们身心灵是一体的嘛，分不开的。那撒旦有的时候借着我们的身体，借着我们的心灵，借着我们的这些精神上的也会搅扰我们。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求神来帮助你，但是你自己要认真的把自己交给上帝，
我跟你说了，杨老师，
嗯，
就是我心里面就是有一些嫉妒，巴不得别个不好我好，
嗯，嗯，
心里面就有点
明白
幸灾乐祸的，
是的，
那些想法
是。所以姊妹，这一个你发现你自己有这些苦毒想法的时候，就好像杨老师说，你就把这些都要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这个呢，是你有苦毒，就是因为有那个里面其实是一种毒根嘛，那你必须要去把它在主的面前你认罪悔改以后。以后你要相信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你的罪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这样一个方向了。至于呢，你精神方面的那个部分，我们也建议姊妹你可以拨打我们精神健康热线，其实都有廖医生可以帮助你，给你一些方向，因为你毕竟已经有很久没有去，看精神病的那方面的治疗，所以这个他可以给你一些建议。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跟你谈到这里了，姊妹，我们希望你真的去尝试，好吗？我们跟后台同工也跟你来约，跟廖医生可以通话的时间，好吗？嗯，谢谢你的电话，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幸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彼得前书三章一节，圣经里提到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每当说到这点，不少的女性就会怒气冲天。其实顺服这个词常常被误解，也受到了不少的批评。字典也不能还顺服一个清白，字典都是从消极的角度来解释这个词。用作名词时，顺服表示辅助和贬义；用作形容词时，则表示屈从的、羞涩的、驯服的、胆小的、被动的和被压制的。谁想把这些词贴在自己身上呢？我可不想。对顺服存有负面的认识，让很多丈夫断章取义，滥用了这个命令，他们也就误解了男性在婚姻中的角色。这也正好说明了世俗对权力的看法跟圣经里舍己的教导根本就是背道而驰的。有一些夫妇认为顺服暗示了男尊女卑，妻子应该逆来顺受。但其实，这教导的原意并非单向的压迫，顺服并非意味着妻子就应该忍受丈夫的忽视和虐待，而是在彼此顺服的真理里面，学习一种有次序、懂得舍己的功课。它的核心是基督对教会的爱和牺牲的宝贵本质，是付出，是成全。可惜的是，顺服的精义常常被权力结构扭曲了。顺服意味着妻子敬重丈夫，让丈夫在婚姻中做头，也意味着在重要的事情上，妻子坦诚地、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并且信任丈夫做最终的决定。这还意味着 妻子以行动来支持丈夫的正确决定，成为他最坚固的后盾。这种顺服就不是被动的沉默或者盲从，而是在爱与智慧的平衡中实践圣经所教导的家庭中的优先次序，愿意舍己。妻子积极主动的顺服，能帮助丈夫回应神的呼召，成为仆人式的好领袖。这是给夫妻俩的属灵功课，要二人一起去实践。当丈夫按照圣经要求的那样舍己的爱护尊重妻子时，丈夫就活出了头真正的样式。真正的做头是服侍和牺牲，这份源自基督的爱能够赢得妻子的信任和敬重，使她更加甘心乐意顺服丈夫的领导。而妻子的顺服就是按着真理回应和成全丈夫，夫妻共同践行盟约之美，爱与顺服彼此激励，这样一来，婚姻就能成为福音之美的真实见证。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彼得前书三章一节。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了解真正的顺服是什么意思。原来顺服是带着尊重、爱和责任。求你让我们都能够清楚地了解，不会忽视了其中的意义，以至于不能够活出你的教导。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顺服彼此，更重要的是我们都顺服主基督，让耶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和家庭。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
在我们里面的一完全。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爱，因为神就是
喂，你好，张弟兄。
张弟兄，你好。
你好，你好。
哎，你好，张弟兄。今天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嗯，
都是还是拉结的问题吗？
哦，
好。
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在新约都是马太福音，不是讲到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吗？
嗯，
对。
因为都是在旧约圣经没有看到。
嗯，你说在旧约圣经没有看到，
那你在哪里看到？
他是在马太福音2:18，对吧？哦，
对对对。
啊，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是，因为在这个创世纪，确实找不到。
嗯，
都是这个问题。
那你没有查过旧约？
旧约应该耶利米书上记载过吧？
对呀、耶利米书的31:15是有记载，
但是创世纪没有记载。
对，
你已经很厉害了，你能够查到两处的经文，查到有关拉结的问题。所以你是不是问题是说拉结哭他的女儿，是这个意思吗？
对呀。
嗯，那我们先看一看新约的马太福音第2:18，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 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这个经文是在引用的是耶利米书31:15，所以你刚才看到这两节经文都是讲到这个拉结哭他的儿女，但是在创世纪里面的确是没有提到过。那这个问题呢，主要是讲的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拉结的两个儿子还活着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死去了，葬在伯利恒，这个是记载在创世纪35:19。那么他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哭他的儿女呢？他的儿女又怎么会不在了呢？很矛盾嘛，因为他的儿子还在，但是他哭他的儿女，这个是很矛盾的。因此呢，耶利米在拉结死后1000年说他为众子哀哭，这看起来是很奇怪的。而且在新约当中也提到这个，那我们要看一看这个背景啊。其实这个就是在西律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降生，然后几个博士来去朝拜耶稣这个婴孩，因为他降生看到天上的一些异象，所以他们来去朝拜。那么当时西律王他听到以后，他就一方面是愤怒，一方面是害怕，因为几个博士说看到有一个异象，说有一个君王降生，所以这个西律呢就表面上去安慰，说啊你们找到了以后来告诉我，但实际上他是既紧张害怕，同时呢也是发怒的，因为对他的这个君王的统治呢也是一个危机，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很紧张。但是这个经文里面就说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那这个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这个话是在拉结之后的1000年所写的，所讲的话。那么这个话为什么在马太福音这个地方，也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话呢？所以这个就是有联系的。那拉结是雅各的妻子，拉结的长子是约瑟，这记载在创世纪30:22-24。后来他又 有了第二个儿子是便雅敏，所以他一个儿子是约瑟，一个是便雅敏。不过拉结生下这个儿子以后呢就死了，也就是生下第二个儿子以后就死了。所以呢耶利米先知就引用这个拉结的这个生命的经历，讲到这个一个历史的事件，所以他说为他的儿子在哭，他的儿子不在了。那拉结是葬在伯利恒，那既然死了，他如何的来为他的儿女来去哭泣呢？这个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那一个死了的人怎么为他的儿女来哭泣呢？他的儿子怎么会不在呢？因为当时拉结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儿子还在嘛，他怎么会为那个两个已经死去的这个儿女来哭泣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隐喻啊，就是圣经里面讲到一个隐喻。这个隐喻呢不单单是指到说这个拉结本身的事件，也是牵扯到历史当中一些重要的事件。那有人认为呢，这是先知耶利米的一种引用的说法，因为拉结是以法莲、马拿西的两个支派的祖母，以法莲是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当中最强盛的支派，代表着以色列这个国。当以色列人遭受了巴比伦的时候，有像难产的妇人哀哭悲伤一样，所以先知耶利米对当时的那种情况，因为以色列民遭受了 这个强敌的侵略，然后自己的子民受好像这个妇女难产一样，所以遭受了很多痛苦的时候，这个先知耶利米就用拉结难产的事情讲出这样的一个比喻，比喻生产儿女的妇女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外邦那个场景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呢为到那个事情而哀伤痛哭。那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将以色列百姓聚集在拉玛，大概是不能带往巴比伦去的那一些老弱病残的人，他们就被杀害了。所以这个是记载在耶利米书四十章第一节，因为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被招聚在拉玛然后被杀害。这个拉玛是在耶路撒冷北边大概18公里的地方，拉结的坟墓又是在伯利恒，所以新约马太福音就用先知耶利米的预言来指伯利恒的婴孩因主降生而被希律王杀害的事应验了。所以他用拉结的这个事件来引用到耶稣基督降生，因为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很多的婴孩被杀了。先知说这话的时候呢，是他预言神将以色列家得救而说的，就是讲到说将来预备得救而说的。所以新约马太福音就把他引用在耶稣降生在伯利恒要被杀的事上，这就显示了先知所预言的拉结所哭的儿女，就是指到伯利恒的婴孩因为救主的降生而被杀害这样一个事实而说的。所以当中所提到的拉结是他这些婴孩的祖先，但为何不说雅各哭他的儿女呢？这可能是正好是巧合，拉结是在伯利恒附近难产而死，而且降在伯利恒的缘故。所以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而是一个隐喻。这个隐喻就是当拉结他为了生这个小孩而把自己的生命夺去，而且呢引用到新约这个当时耶稣基督降生而使得很多的婴孩被杀，这就是讲到是一个妇女生小孩的难产一样，使得很多人受到这样的影响。所以这个经文呢引用到耶利米当时的处境，也是因为很多的自己的百姓要被杀，然后引用在新约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很多的婴孩也因着耶稣的降生而被杀害。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新约当中的一个引用了。你明白吗，弟兄？
啊，谢谢。
嗯，
知道，这都是说它不是历史的事实，这是一个引论。
嗯
啊，也可以是事实。
如果是按事实来讲，应该是雅各哭拉结，对不对？
啊，对，
嗯，
对。反而是
因为他的最爱的妻子确实失去了。
嗯，对呀，对呀。
哦，你这一说，我明白了。
嗯嗯，
对，就是因为希律使得这些婴孩丧掉了生命，让这些母亲悲哀痛哭，所以他就引用到了用这个拉结的这种情感，然后为他的儿女来在这里来哭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引用了。
主要是我不识字，所以说许多的不明白的。
对，我知道你的视力也是看不到的，所以你我觉得很感恩呢，因为你对圣经是非常熟的。
对，
对，因为我跟圣经都听80多遍。
哦，
80多遍，整本圣经哈。
啊，整本圣经，因为听不放弃嘛。
嗯，
所以你对圣经真是很熟的。
对，
这个啊，一般的来说，他谁讲错我都知道。
哦，是啊。
我听他们说过有这个历史背景的这个圣经，这个但是他们说这后来我打听他们说了那没有这个语音读的，我都说要有语音读的有历史背景的，那也是那些圣经朗读多好，叫我听听是吧。
那你现在用的是什么？
我用的是它是圣经朗读，它不是圣经历史朗读。
那你有没有听这个良友圣经学院或者是良友电台的一些的资料啊，让朋友来帮助你去从网络里面找这个一些的软件或者是电台的信息啊？
因为哎呀我不识字，你有了它不是有了它也不是在农村你不知道识字的很少，年轻人都去打工去了，你不信的人他也操作不了。
你是跟谁住啊？
我一个人住，因为我没有家嘛。后来都是我是六七岁我父母都去世了，我眼睛是先天性的。
所以呢
我从小眼睛都不好，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生来
就是看不到了、
就是、对，因为他是能看到一点，但是他看字儿不行。
好，
字儿不行背会儿。
其实是我们有资料的，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网站呢，关键是你需要有人帮助你去下载也好，或者是找到那个网站呢，让你能够有一些资料，然后你就可以固定的听。
好，弟兄，不如这样，后台同工跟你谈关于这方面，好，我们后台同工帮你解答这些问题。
好的，
好，
谢
谢张弟兄的电话。
相信 爱的天父，诗人在诗篇二十二篇十九节里面说：“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这样的祷告是神的灵赐给他的，因为只有神才真的愿意快快帮助我们。凡是做父亲的，一听到儿女有需要的时候，恨不得马上就来救援，所以父神一听到你在困苦中的呼求，就马上来到你的身边。可是你是不是真的想要得到他的帮助呢？当我们对父神的帮助满怀信心呼求他的时候，我们一生中所有的忧愁困苦和任何其他的问题都必解决。所以不要对自己的任何需要多费脑筋，赶快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从心里发声向神呼求，他的应许就必很快来到。
我们走属灵的旅程时，每一天要有不同的操练，为的是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与神的旨意合而为一。就像主耶稣一样，他每一天都以神为乐，一心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些操练并不是一些表面的行动，更不是律法主义，而是出于一颗爱主的心。
我摘一朵雪莲，像你纯洁美丽，把爱刻在悬崖峭壁。
唯有爱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柔软，彰显出主耶稣的馨香之气。
经过海市蜃楼，又发现了绿洲，原来走遍全国各地，你却在这里。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刚我们听到这个提醒呢，是很好，这个是属灵操练。我们希望呢，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继续鼓励大家要做属灵上的运动，要好好的计划你的新的一年的读经计划，对不对？
嗯，我觉得这个生命的需要去流动的，你不能停在那里。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祝福，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有一个行动，有个改变，然后把它活出去，让别人也能够经历到神的这个恩典。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流动的一种生命啊。
嗯，怎么可以做到流动呢？当然就是你必须要跟上帝有交流啊。那交流的方式除了是祷告以外，你还需要去了解神的话语，他今天跟你说什么啊，这个也是一种生命的交流，是。所以我们很希望大家呢，你要想我每一次都会提醒自己，先来提醒我自己，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看着十字架呢，除了是纪念耶稣基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恩典，还有你知道十字架是
一个爱的一个，
对呀，一个是从上而来，这个是中间那个柱，然后横的那个就是你的跟你身边的人的一个接触。
对，
所以就是好像你跟上帝有接触，就中间的那个支柱，然后就延伸到和那个横的。
所以无论横的竖的都是需要有爱的一个互动。
对，
当你跟上帝的爱，你能够领受这个爱，然后你把这个爱横向的把它发展出去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流动的爱啊。
对啊，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形象了。是很非常活泼的，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子，是容易可以去理解。可能你要去了解上帝的那个丰富的恩典，你要用你很多的时间去了解，可是其实也是你可以简单的想象，耶稣就是这样来到世上给你 这个那么形象化的那个理解嘛。
嗯，
所以大家我们就好好的用一年时间，2026年重新开始。过去的可能你觉得，哎呀，我读经好像读的不够多，没关系，我们重新开始来。
嗯，
好，那个就是一个丰富的、新鲜的恩典了。
对，从神那里好好的领受，然后好好的去把它发展出去，
对，
能够传扬出去。
是的，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